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是师父在成就着每一个弟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8日。下面是我修炼大法20多年的心得。我修得不好，有很多常人的执着心和后天养成的观念还没有去掉，也曾经摔过跟头，走过弯路，磕磕绊绊走到今天，都是慈悲伟大的师尊不嫌弃我这个不争气、业力大、悟性差的弟子。别人极短时间过得关，我要很长时间，可不管怎样，我认定要跟师父回家。一，性得法。我是1998年9月得法的，因为身体不好，有多种疾病，有幸在妈妈的引导下喜得大法。下面说说我的心得。我身体上的各种病痛折磨得我生不如死，尤其是鼻炎，我每天张着嘴呼吸，到晚上不能平躺，憋得喘不上来气。神经衰弱使我整夜睡不着觉，偏头痛，眼睛痛，胃痛，腰痛得不能马上直起，还有子宫肌瘤等。我有时大脑清醒，但身体不会动。很长时间，家里人帮我活动身体才能会动，很是苦恼。30多岁的我每天无精打采。有一次我又想去医院，妈妈说，你总上医院病也没好，还是跟我学大法吧。我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学法看书后，我很快一身病痛全无，家人为我高兴，孩子也不挨打了，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随后丈夫女儿也走入了大法修炼，丈夫的烟瘾也戒掉了，而且他常年爱闹肚子，不能吃生冷东西的肠胃炎也好了，女儿经常发高烧，扁桃体炎的毛病也都好了。是师父把我们一家的人生观彻底改变了。修炼之前，我跟婆家人打了一场大架，因为女儿被大伯哥家孩子打了，之后她不敢上学，女儿每天放学回家都被打，我想去说理，结果我被公爹、大伯哥、小姑一家人打，公爹重男轻女，丈夫哥仨就大伯哥一家生了男孩，一家人格外宠爱，小小年纪就打爹骂娘，在庄里经常把别人家孩子打哭。有一次他拿吃过的冰糖葫芦竹签一下从女儿腮帮子插到女儿嘴里，女儿鲜血直流，但公爹也不让女儿哭，还说不痛。公爹当时给我一嘴巴，将我一只耳朵打得失聪。小姑与大伯哥揪住我头发在地上拖，还拳打脚踢。从此我们结下仇怨，5年没说过话。由于我小心眼儿，受了委屈放不下，这颗心总想报复他们，总想出口气。也正因如此，我身体一蹶不振。得法之后，法理让我明白了业力轮报，生生世世欠的业得还。从此大法打消了我报复和所有不好的恶念，真如灵魂得到了救赎，我逐渐去掉了涌动的坏思想念头。从此我主动与他们和好，并告诉他们是自己修了大法才这样做的， 后来他们了解到大法的美好，我给他们做了三退。二，正实法。可是邪党将士流氓集团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疯狂迫害，迫害之长久，迫害之邪恶，真可谓罪恶滔天，毒害了无数无辜的世人与众生。在一次次的被迫害抄家中，丈夫不练了，怕影响家庭和上学的女儿。同时他也劝我别练了。我对他说，我一身病是师父给治好的，师父没要我们一分钱，咱做事儿得讲良心，这法我一定要练。丈夫也知道怎么回事，所以也就没有说什么。看着大法被污蔑，师父被诬陷，看着人们听信了中共的谎言毒害，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我真是心如刀绞。于是我开始了向我能接触的人讲真相。我告诉人们，电视说的都是谎言，给他们讲我修大法做好人，家庭磨难化解了，和我身体无病一身轻的变化。渐渐的，身边的人也在觉醒。我利用自身条件买些红纸，用记号笔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然后打好浆糊，我和妈妈配合去贴。有一次我写了一张护身符上的内容，法轮大法好，真善人是宇宙特性。妈妈连夜贴到姐姐村子里学校的门前，妈妈说贴的时候金光闪闪，我听了很受鼓舞。妈妈没有怕心，七十多岁的她走路生风，年轻人也撵不上她。有一天夜里，妈妈把大集市上周边几个村子都贴上了法轮大法好的粘贴，有七八十份，她也不觉得累，都是师父的加持。有时妈妈去大集上讲真相，总能劝退几人。妈妈没有文化，她自己拿着纸和笔，让三退的人自己写名字，一般都是真名。妈妈消过三次大业，她从不把难受当病，知道是师父给消业。前两次很严重的消业，三五天就过去了，可心脏消业时整整七天。当时妈妈痛得大汗淋漓，在炕上翻滚，说心像火烤般疼痛。妈妈强忍着，接近虚脱，一点力气都没有。姐姐一看，吓得说去医院，可妈妈摇头说，没事，别怕，是师父给消业呢。我帮妈妈发正念读法，妈妈终于在第七天不疼了，之后真如脱胎换骨般，她脸上的老年斑渐渐褪去，头发发黑，而且还来了例假，身体向年轻人转化。妈妈喜悦的心情无以言表，每天给师父敬香、买水果、点心，非常虔诚地恭敬师尊。世人在妈妈身上看到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那时，邪恶在各村的墙上都写有污蔑大法的标语，我和村里同修看到了，晚上就去清除。还有一次，我去姐姐家，发现村头一家墙上写了很大的诽谤大法的标语。在晚上，我清除邪恶标语时，险些被蹲坑的恶徒绑架。幸好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我绕过了恶人的追捕。过后，我再度调整自己的状态，加强学法，发正念。后来，我和妈妈清除了那邪恶的标语。以后有了条幅、小册子、单张传单、光盘、护身符等，我每次去大集讲真相，都能劝退十多人。三，开小花。 那时我们到村里去讲真相，但真相资料供应不上。同修跟我商量，让我做资料，我马上一口回绝，因为我只上到小学四年级，英语字母一个也不认识，认为自己是很笨的那种人。可同修们鼓励我说，只要有救人的心，师父就会帮你。我认识到，不应该被常人观念障碍着，于是我没和丈夫商量的情况下搬来了打印机。这下可惹恼了丈夫，说什么也不行，闹得不可开交。我稳下心来，耐心地跟丈夫讲救人的紧迫，最后丈夫不再说什么了。这样在师尊的加持下，在女儿的帮助下，我学会了打印资料、刻光盘、打印不干胶、打印酒瓶、打印明慧期刊和明慧周刊，周边同修所需都能供应上，解决了资料短缺的问题。干活回来，我不管怎么累，都尽量做好资料送去。女儿在学校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在学习上没让我操过心，很懂事，在做资料上帮了我的大忙。我有不明白不会的地方就问她，有时机器出故障，她也能帮我解决，实在不行就请技术同修帮忙修理。后来经历的多了，我自己也增加了一些修机器的经验。女儿经常提醒我，修机器也要修心，找自己的不足。有时真的很神奇，我在向内找的同时，机器也就好了。有时女儿看我忙不开，她就抽出学习时间帮我做资料、做家务。丈夫是泥瓦匠，干一手好活，人很勤快。有时在给业主买装修材料时，卖方都给他回扣，他都不要。有时实在推脱不了，他就把钱捐出来做资料用。四，遭迫害。随着资料的增加，我有时连学法都不能静心。由于做事心很强，让邪恶钻了空子。一次我在讲真相时被绑架，在师父的加持下，是丈夫和同修的丈夫提前转移了机器，并把耗材保护了下来，才没有造成损失。可是从此，丈夫不让我出去讲真相、发资料、做资料。每一次我外出回来晚了，他就跟我发脾气，甚至有时出手打人。我也能理解他，他是怕我出事，为避免我遭受邪恶迫害，才挡着不让我出去。一次次绑架使丈夫心里有了阴影，使他没办法平静。他还威胁我，再做资料就和我离婚。他给我姐姐打电话，姐姐很担心我和丈夫的关系搞僵，于是让我把打印机放在他家里做。我只好跑几里路去他家做。2016年7月的一天，我在大集上发小册子，正好发到派出所所长手里，我又遭绑架。在这过程中也牵连了很多人，同修们与姐姐、女儿等在营救我的过程中与警察发生了争执，都被构陷，连我在内都被非法拘留15天。这惨痛的教训使我向内找自己，是什么心造成了这场磨难？是强烈的做事心，不能每天坚持静心学法，把做事的多少当成了修炼，没有在心性上实修自己，不能坚持每天练功，对女儿、妈妈的情没有放下，对丈夫管我产生了怨恨心、争斗心、愤愤不平，看不起丈夫的心、疑心、怕心、妒忌心、求名心，还有很多不易察觉的自我。做事没有站在为对方的角度想问题，认为都是别人伤害了我。我已经偏离大法太远了，悔恨自己没有做好，给大法造成了损失，给同修和所有亲人带来了灾难与痛苦。难怪丈夫会有那种表现， 我还总认为是他在挡着我救人的路，在心里有过离开他的念头。没有在法中修炼自己，我真是愧对师父和大法。修炼太严肃了，修好自己的同时，才能真正救了人。五，是师父在成就着每一个弟子。警察在绑架我的同时，其中有位老同修早就被邪恶盯上了。邪恶认为老同修是我们当地的头，想重点迫害他。听老同修的儿子儿媳说，有个和他儿子关系不错的警察说，让你妈小心点，已经盯上你妈了。借着同修营救我的机会，警察绑架了老同修，又逼我女儿说，这次营救我是老同修组织的。我女儿告诉他们说，不是，他们用邪恶的强制手段，在大半夜提审我女儿，连推带搡，威胁她让她签字，还说如果不签字，就把她送看守所判几年。女儿受到了惊吓，被迫签了字。回去时，女儿把邪恶威胁她签字的事告诉了同修们，说她自己不想活了。从那时起，女儿变得沉默寡言，内疚痛苦不堪。这也正是邪恶的阴谋，利用这种形式产生矛盾，间隔同修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他们迫害同修的目的，真是邪恶至极。警察想加重迫害老同修，连夜将他送到市看守所，说是要判刑。市里同修听到消息后，马上写真相信，联系当地同修形成整体，商量如何营救老同修。同修和我商量，要我和老同修家属去要人。当时我推脱说没文化，也不懂法律，不想去。同修说，这事与你有关系，你去正合适。并安慰我说没事，同修也会帮助你们发正念。同时还有一个势力同修被绑架，他妻子是常人，他也想去营救，并且他也在鼓励我。就这样，我也增加了信心，心想，难道我还不如一个常人了吗？因此我决定与老同修的家属一起去要人。老同修的妹妹也修大法，她与老同修的丈夫、儿子和我四个人一起去检察院，以送材料的形式去给他们讲真相。负责此案的是个女人，当时不见我们，我们就再去，直到见到她为止。我们把关于老同修的材料送给她，并给她讲，不要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是被诬陷的，请秉持公正，给自己留条后路。可是她不让我们往下讲，重复着邪恶的谎言，对我们很不客气，我们真为他难过。我们不管见到谁，都要和他们讲现拘留所的所有违法行为。去到法院时，我们对能说上话的人都讲真相。他们知道我们是法轮功的案子，谁都不敢听。有一次法院开会，有很多人，在他们开会结束往外走时，我礼貌上前对一个当官模样的人说，您好，我们有事要和您反映。他问什么事，我说关于姐姐被构陷的事，被诬告判刑，请您了解事实，保持公正。于是他让手下人接待了我们，我们就把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并讲了真相，他们也做了记录，还偷偷录了音。通过一次次营救，我的正念也在增加，去掉了很多怕心、顾虑心，维护自己的私心，也能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地去面对他们了。感谢师父的加持和同修们的配合，我们和老同修家人商量请律师，但是老同修儿子 只同意请常人律师做有罪辩护，说正义律师辩护再好也得判刑，而且正义律师费用高。我和老同修的丈夫商量，不能请常人律师，不然有理也说不清，会使违法的人逍遥法外，知法犯法。我们修的是正法，只能正一切不正的，不能认同邪恶对同修的任意迫害，也绝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邪恶安排。于是我回来和女儿商量，女儿说她愿意拿钱请正义律师并出庭作证。我又和老同修的丈夫及儿子沟通，最后我们达成共识，决定请正义律师。通过老同修家人和律师之间的沟通，一切进展得很顺利，律师也见到了被迫害的同修，及时传达了两边的信息，给被迫害的同修增加了信心。老同修的丈夫对律师有些不满，希望所有事都指望律师。于是我和老同修的丈夫讲，这件事可不是律师一个人的事，我们大法弟子应该起主导作用，这是修炼中的事。律师毕竟是常人，只要律师能从法律方面讲迫害法轮大法及构陷大法弟子是违宪违法的就行了，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通过交流，消除了老同修丈夫的误解。我跟丈夫说，明天老同修开庭，我得去。丈夫不同意，我说，我必须得去，因为开庭是很关键的一天。那天，天气晴朗闷热，我和老同修一家还有另一个同修开车来到法院。律师是提前一天被接来的，住在当地酒店。我说我要去见律师，于是我们到酒店见到了律师。首先，我对律师能在邪恶的压力面前敢于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表示感谢，很了不起。我们还交流了一些事，同时也阐明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再次强调做无罪辩护。律师答应了。同修们从四面八方陆续而来，人越来越多，国宝大队也早早来了。他们看到那么多同修，赶忙吩咐手下人驱散同修们，同修们就绕一圈再回来。法庭没让我们和老同修家属都进去旁听，我和另一位同修在外面车里发正念，不管外面怎么嘈杂，我都不动心，就是发正念。到了中午吃饭时，我们见到律师和老同修家人脸上都露出了笑容，律师有理有据的辩护在气势上已经压倒了邪恶。律师说，明显感觉到你们发正念的作用，要是发正念的人再多点就好了。我们听后受到很大鼓舞，于是互相转告外面的同修们，这真是一场正邪较量，惊心动魄，每个同修都正念十足。下午发正念时，忽然想起来在路上老同修丈夫的话，说在他家搜出多少本书和光盘，法院想根据光盘多少要判几年等。可能也是师父的点化，我马上想见律师要说明这情况，于是我求师父。没想到律师一会儿就出现在我们面前，说要取东西。我马上告诉他，有多少本书和光盘都不是迫害同修的理由，因为在2011年3月1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发布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令，已经废止了关于法轮功书籍的查禁印刷禁令，有多少书籍光盘都不违法，绝不能以此作为迫害大法弟子的证据。我们要求做全面无罪辩护，无条件释放大法弟子。律师说明白，并转身离去。谢谢师父无微不至的加持与保护。 开庭时间从下午一直到晚上6点多才结束。这次辩护很成功，给所有在场的人从法律角度、从道德层面阐明了法轮功不违法，对社会和人类有益无害，而捏造事实迫害大法弟子是在违法犯罪。律师辩护要求无罪、无条件释放大法修炼者，对邪恶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当庭没有宣判，显然他们也明白了真相。可是迫于上面610的压力，法庭还是冤判老同修1年0.4个月，这也是在当时冤判时间最短的。那天我回家已经很晚了，还在担心丈夫会生气，可是没想到的是，到家后丈夫的第一句话是：“开庭开得怎么样？今天我一边干活一边帮你们发正念了。”丈夫的这一举动是我想不到的。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一切都是师父和大法的指引。在这次官司中，使我得到了锤炼，去掉了很多执着，各种人心，是师父在成就着每一个弟子，千言万语难以表达对师父的感恩。我还有很多不足，今后我一定修正自己，修成无私无我为他的生命，善待所有人，讲真相，救度更多有缘众生。我一定要走正，走好以后的路，跟师父回归真正的家。在这里，我代表家人和亲朋好友，叩拜无量慈悲的师尊。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严肃对待严正声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8日。在历史上的任何法门，弟子做出背叛师门的大逆不道之举，结果只有一个，就是逐出师门。而如今，只要正法不结束，大法的门一直是对所有人敞开的，想修的都可以来修，尽管有很多人不诚信，修不成。明慧网上的严正声明栏目，就是给曾经背叛但认识到自己犯下的罪过，想重新修炼，重新开始往回修的学员开辟的。编辑部的编者著说，严正声明是在压力下曾给邪恶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宣布重返修炼的声明。为保持严肃性，声明必须用真名实姓发表，如发现使用化名的严正声明将予以删除。在明慧网上发表严正声明必须写清：一、自己写给邪恶的保证书作废；二、郑重宣布重新修炼，弥补损失。我理解严正声明是师尊无量的宏大慈悲，作为师尊的弟子，我们要懂得感恩，万分珍惜，因为那是重生的机会呀。可是这么多年来，我在帮同修发表严正声明时发现，有的学员没有真正的认识到严正声明的重要性和严肃性，以为自己哪方面没做好，写个严正声明上明慧网就可以了，而不是向内找是什么心造成的，找到后彻底修去它，真修实修，达到法对自己的要求。 有的严正声明，从字面上几乎感受不到本人的那种深深内疚与悔恨，感受不到对不起师尊慈悲救度的洪恩而惭愧，真的从内心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总结教训，以后一定做好，不给大法弟子称号抹黑的决心。没有这种深刻的认识，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做不好，做不好就再写严正声明，声明向邪恶所说所做的一切不符合大法心性标准的全部作废，以为这样就一笔抹消了对大法对师尊犯下的滔天大罪，同时给大法带来的影响与损失。在我的记忆中，有位教师同修，他上班的学校领导很邪恶，每年的暑假寒假后开学都要给邪恶写保证不练功的保证书。为什么写？他怕不写会丢掉工作，所以顺从邪恶要求，然后再写严正声明作废。从他熟悉的一位同修那儿传给我上明慧网。刚开始时我没有什么想法，次数多了，我在上传明慧网时都在流泪，写到此我也是眼含泪水。他对待修炼这么不严肃，这不是拿师父的慈悲开玩笑吗？还有我们学法小组有位老年女同修，被绑架后邪恶说签三书就放回家，她顺从邪恶要求签了。回来后与她交流，问她你还修不修了，她说那我得修呀，我得跟师父回家。我说你都谤师谤法了，还说跟师父回家，能回去吗？他说我不签字回不来呀，没人给我妈做饭。听后真是无语啊。我嘱咐他这次声明后不能再做错事了。后来听同修说他又签了一次，旧势力就是利用这个手段让大法弟子修不成，彻底毁了你，修炼是极其严肃的。我在这么多年为同修向明慧网传递严正声明时发现，有的不符合明慧编辑部的要求，仅举两例。实例一，有一次同修传给我一个严正声明，内容是他用大法书给他亲属家的毛摸头石膏像开光了，后来知道不对了，写严正声明，落款处写声明人大法弟子某某某。看后我心里想，称自己是大法弟子，那法是怎么学的呢？我将其退回去了。那个毛摸头是中共邪恶党魁，和平时期害死中国民众8000万人，他是佛吗？给他开什么光？为了让人去拜他吗？把毛摸头的像摆在家里，那个邪恶的场上面附有多少邪恶的灵体害人，阻止人们听真相得救度，应该跟亲人讲清真相，彻底销毁它才是正理，怎么还能用师父照片给毛摸头像开光呢？这不是胡闹吗？理智不清。事例二，前段时间 A 同修在站内信箱中说让我去他家一趟，我去了，他给我一份严正声明并跟我讲，是位老年女同修的，她儿子把她全部大法书拿走了，她没有阻拦。她十几岁的孙子说，奶奶，我爸把你的书都拿走了，你学啥呀？你不修了，将来我去哪儿呀？可她依然不明白。A 同修说，她孙子跟她爸都吵起来了，但没能阻止得了。老同修还跟孙子说，你别管。后来同修们知道后，让老同修写严正声明。我大概看了一下写的内容，我说这不在明慧编辑部严正声明之内，不能上网。同修说，这还是学法小组的同修交流，让他声明帮着给写的呢。我当时动心了，埋怨老同修，要是怕警察也可理解，怕儿子毁坏大法书都不敢制止，任凭儿子造业， 这不是害他儿子吗？还以为自己随便写个声明就完事了。于是我没给他做。过一段时间， A 同修在站内信箱中又让我去他家一趟。我进屋后，他高兴地拿出几张纸的验证声明给我看，意思是这次写得深刻。我又没守住心性，愿同修滥用验证声明，自己做得不好，不修炼的家人在自己身上没看到大法的美好，所以才会毁坏大法书。你又不阻止，让他犯了大罪。你应该跟儿子讲清真相，告诉他因为妈修得不好，让你对大法犯罪了，让儿子写郑重声明，向师父忏悔赎罪。真正救了这个生命才是我们要做的，而他只顾自己，多自私呀。想到这些，我心里愤愤不平，指责 A 同修说，以后有什么事信箱中透露点内容，我觉得该来我再来，这大热天的折腾一趟没有意义。回来的路上向内找，找到了不少人心，弟子好惭愧，借此文向同修道歉，对不起了，我真的错了，请你原谅。让我们继续共同配合做好三件事，向内找，精进实修，做到师父在惊醒中说的对谁都慈悲。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照大法归正自己，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7月25号。从走进法轮大法修炼至今已经是第28个年头了，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一路的保护，将我从十恶毒食中救起，给予我生命回归的机会，在大法中不断的洗净自己，成为大法中的一弟子。这几天同修都在被师父的讲法为什么会有人类，在同修的带动下，我也开始背，对我触动很大。婆婆到我家时快到80岁了，没有退休金，而丈夫挣钱也是她自己把着，小姑子给婆婆几个钱，婆婆也是她自己把着。我在家伺候婆婆，给她买东西还得拿我自己的退休金。由于公公婆婆一直也没有管过我们，婆婆年轻时就说老了不用我们养老的话，我心里一直不平衡。修炼大法后，把与婆婆之间的矛盾都已经渐渐忘掉了。这回婆婆来我们家，天天面对，而且我还要当免费保姆，陈年往事又都勾起来了。通过学法一点点认清，这些都是现代观念，以前以为都修掉了，这回思考一下，看看自己修得很表面，深层还不少没修掉。这回在传统观念方面对照一下，因为现在家庭一般都是女人掌握钱财大权，我没能看到他们的钱，并且婆婆的三个儿女没一个说句感谢的话，一年到头也不来几趟。与同修交流，同修说我，你就是想说了算呗，要把着钱呗。对呀，就是这个执着心不放，这个心老是来磨我，它和传统观念正相反，认清它我就警惕了，一有苗头就认清排除，对照大法仔细查找。一是怨恨心，二是怨恨心背后是利益心，三是利益心背后是私心，四是私心后边是我，对，就是我，把我摆在前边。传统观念是孝敬老人，相夫教子，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因缘关系，六道轮回的因缘， 到这时还起来就不情愿了。法中悟到了，我心就亮堂了。可是还反复，那就得对照大法规正自己，抓住思想中出现的不好的东西，修掉它。婆婆大便完了，卫生间的地上面盆坐便经常有大便，以前我就找丈夫收拾，通过被罚我改变了，不再找丈夫收拾，也不嫌脏了。人世间哪儿干净，在神眼中分子这层都是泥土，是宇宙的垃圾排放之处，还要挑挑哪儿干净哪儿脏，其实就是自己的心里还不干净。身边的一切都是外在的，自己的心跟着外在因素而动，就是自己这个小宇宙里需要修的啊。婆婆、丈夫、小姑，身边的一切不顺我心的人和事，师父就是通过他们这面镜子照照我还有哪儿没修好的地方，让我修好啊。师父啊，谢谢您的佛恩浩荡，巧妙地让弟子看到自己的不足修上来，也感谢身边的亲人，因为我没修好，你们为我承受了林林总总。只有用心学法，对照大法归正自己，早日洗净自己，跟师父回家。
请听2024年美国佛罗里达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浅悟磨难陪我驾长居》，作者佛罗里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5日。第一部分，如何正确对待磨难。师父在红印三唤醒中说，磨难陪我驾长居。每当读到这句法时，我心中总能感受到一种深深震撼和鼓励。回首修炼大法28年的历程，经历了无数大大小小数不清的磨难，但直到2年前，我才真正对磨难有了完全不一样的理解。2020年1月，我和先生同修买下一家饭店，便与商业地产的房东签署了5年的租赁合同。同年3月，美国爆发了疫情，我和先生先因政府封城造成无法开业，供货商收取了设备款，却不交付饭店厨房设备，饭店楼上严重漏水，房东不予修缮，造成无法开业。因无法开业，我们被迫遣散员工并支付工资。饭店过于老旧，下水道严重堵塞，污水蔓延至厨房，维修费4-5千元。餐厅空调设备损坏，维修费4-5千元。饭店无法开业期间，每月还需向房东支付近6000元的租金。厨房冷冻库损坏，热水系统损坏，维修款约2000元。饭店生意冷清，客人寥寥无几，入不敷出，经常有客人不给小费等等。直到2021年11月，先生的手被压面积压伤，按照常人的说法有可能残疾，于是饭店彻底停业。停业后，我们还需向房东每月支付近6000元的租金。除了我在2000年到2002年在劳教所被迫害，这期间我和先生可以说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磨难。那段时间我和先生都感到极其痛苦，不知道这些磨难何时才能结束。我们每天晚上从饭店回家的路上，经常听师父的对澳洲学员讲法，给我们增加了无穷的力量，教我们如何正确对待磨难。2022年初的一天，我读到了瑞士法会讲法，师父说，人们在常人社会中觉得我过得舒舒服服，没有灾没有难，一天非常的舒适逍遥， 钱也不缺，所需要的东西都有，人就觉得上帝慈悲于人，对人太好了。我告诉你们，上帝不会这样，如果真这样，那是对你太不好了。师父的法在我心中产生了极大的震撼，我知道了修炼中遇到的任何坏事好事都是好事。随着我不断的学法，不断的提高心性，终于2022年4月过了人生中的这次大关。几个月之后，师父在梦中点化我，让我知道了这一切的发生其背后的因缘关系。第二部分，谈谈修炼中遇到的几种磨难。磨难一，乱法者的蛊惑。在中国大陆劳教所和监狱被迫害过的同修都知道，有些同修在劳教所邪悟了，并非是受不了酷刑折磨。邪恶针对那些带着根本执着来学法的学员，编造了许多似是而非的歪理邪说。对于学法不深又抱着根本执着不放的学员是极具蛊惑力的。说到这里，海外的学员可能松了一口气，好在我们海外没有劳教所，是不是这样呢？近几年海外中文社交媒体中出现了一股邪风，我不知道其他文中社交媒体中是否也有类似的现象。最初是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所谓法轮功学员，此人在常人中具备高学历，并号称在中国大陆监狱被关了10年。其实据认识他的大法弟子说，他被关进去3个月就向邪恶转化了。其人首先在社交媒体上不断公开批判大法弟子和明慧王，抓住个别学员做的不符合法的地方，抓起一点不计其余的打击，似乎大法弟子一无是处都是不好的，进而又抓住法中常人不易于理解的地方，断章取义，误导常人，蛊惑学法不深和常人心重的学员，进一步抹黑大法和师父，完全是站在法的对立面上。中国大陆的老教所经常会找一些高学历的或者是在大法弟子中有影响力的辅导员、站长之类的人，先把他们作为重点目标转化之后，让他们作为转化其他大法弟子的主要人员。回顾此人破坏法的手段和过程，发现那些东西和中国大陆老教所迫害大法弟子的手法极其相似，编造的歪理邪说也如出一辙。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至息邪恶》中说，所谓被转化的人，历史上就是这样被安排迫害法的。不论他过去被抓被打表现得如何好，都是为了他今天跳出来迫害法迷惑学员做准备的，希望学员不要听信他们邪恶的谎言。这也是我有意叫他们暴露出来，叫大家认清他们，从弟子中清除这些隐藏的毒瘤。明白了这一切，我们就不难分辨当前在海外社交媒体中出现的这股邪风。其实这种海外没有牢门的劳教所更可怕，它是无形的劳教所，学员更不容易警觉，更不容易分辨。这些事情发生的初期，有不少学员被迷惑进去了，认为其人讲得有道理，直到此人开始公开反对师父和大法才醒悟。更可怕的是，现在还有极少数人被其蛊惑，完全站在了大法的对立面，这是他们修炼路上的劫难。磨难二，自心生魔。来美国之前，曾经有段时间，同修中总有人夸我，我虽然没太在意，但后来发现越来越不像样。我赶紧警觉，仔细向内照，发现这都是自己求名的心不去造成的。正因为我有求名的心，很受用这些夸赞，才不断的有人来夸我。好险啊， 这样下去不就发展成自心生魔了吗？当我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随后我很快放下了这些执着心，渐渐的也很少听到同修夸我了。随着不断的修炼，我深深地体会到，作为一个真正的修炼者，越修越感受到自己的渺小，越修越感受到师父的伟大，法的伟大。磨难三，争斗心。曾经有段时间受到先生同修很大的误解，他说我是破坏他修炼的魔，这不是开玩笑，他真的是这么认为的。我感到极其的痛苦、愤怒、委屈、怨恨。最不能让我接受的是，这样说我的竟然是我的先生，是同修。大约有2至3年的时间，因为他的这些说法，我和他争执吵架，只差没动刀动枪了。一次，我在明慧网上看到了一篇同修的修炼体会，说的是有一个同修被抓进了劳教所，他正念正行，没有被转化。刑期结束之后被释放了，却被一个同修说他是特务，理由是如果他没有被转化，怎么可能被如期释放。这个谣言被传得满城风雨，全城的同修都不理解他了。面对这样的磨难，这位同修感到极其痛苦委屈，但是毕竟是修炼的人，他不断地向内照，放下执着，渐渐地把这些事看淡了。等他把这些执着心放下之后，师父让他看到了他与那位同修的因缘关系。原来曾经有一世，这位同修是个法官，而说他的那位同修是一个被他冤判的人，后者在那一世因为他的冤判而失去了生命。这个故事给我很大的启发，我开始从不理解先生同修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慢慢理解到了，也许我前世也让他承受了很大的委屈，今生今世所遇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因此，我也第一次理解了师父说的一句话。师父在《弘引三·谁是谁非》中说，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以前我总是不理解，为什么对的是他，错的总是我？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人世间的一切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不管你在人世间觉得遇到了再大的委屈，再大的不公，今生今世也许你没有错，可是前生前世你做错了，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可争的了。磨难四，情关。在修炼中，感觉从2003年一直到2019年过了十几年的情关，从先前的男朋友到现在的先生，每当这些感情的纠葛过去之后，师父就会给我展现出这些关系背后的因缘关系。我常常看到同修中有这样的现象，往往在家庭之外的环境中都能修炼自己，可是一到家庭的环境中就很难修炼自己了，觉得他是我的先生，或者他是我的太太，他就应该对我如何如何好。其实这怎么可能呢？修炼人来在世上就是为了修炼，家庭就是师父给安排的重要的修炼环境之一。修炼的环境中怎么可能没有磨难呢？如果我们在家庭的环境中都没有修炼自己，那不是在一个很重要的环境中都没有修炼吗？如果我们一辈子都在家庭的环境中没有修炼，我们还能圆满吗？有些同修的家庭环境很好，其乐融融，在常人看来这当然好了，可是在修炼人看，如果你在这个环境中都没有修去情，反而陷在情中难以自拔，一辈子都是这样， 那最后你不就是没有修炼吗？磨难五，利益之心。曾经看过一本中国古代的寓言书，其中谈到了修炼人在圆满前必须要过的几大关。利益这一关被列为最后的一关，也是最难过的一关。当然这本书不能和法相提并论，但是书中描述的一些隐喻的故事却对修炼人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书中有一个场景是这样的，一个修炼人来到了一个金钱迷魂阵，因为钱是世人养命之源，所以人人爱之。此人进得阵后，一看太美好了，房子都是金碧辉煌，屋里的各种器物都精巧至极，穿的都是锦绣绫罗，吃的是山珍海味，家里妻妾成群，子孙满堂，奴仆如云。他就开始享受生活，不知不觉儿孙长大，在忙着儿孙的家去，不知不觉年已八旬，两鬓斑白，却突然想起自己原来是要修炼的，可是为时已晚，再也出不去了，最后被困死在这个金钱阵中。书中对金钱阵中奢华的生活描绘得很详细，我当初读这本书时并不理解，觉得这算什么磨难呢？这不都是人正常的美好生活吗？随着自己不断的修炼，我渐渐体悟到了，这就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磨难。一个修炼人渐渐地迷于常人的生活当中，忙碌于金钱、房子、器物、吃穿、妻子、儿孙，忘记了自己是修炼人，忘记了自己的使命，最后渐渐的也不修炼了，也不做三件事了，那最后还能圆满吗？还能随着师父返回天国世界的家吗？以上为个人的一点修炼的体会，有不当之处，欢迎大家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